这首诗歌，音乐是一种心灵的语言。我相信这个诗歌代表那个人当时他感受到神对他的爱，他写出这首歌。他说何等的能力胜过死亡前世。我相信他经历过死亡的前世，也许是某种捆绑，也许是某种罪恶，他没有办法走出来。当他相信神的时候，神的能力进入他的生命当中，以至于他可以活出来，可以得到释放。好，我非常喜欢诗歌。其实历史上啊，经常很多伟大的诗歌，包括家长乐曲，都是一些作曲家当他们经历神的爱，或者是跟神亲近的时候，神给他们感动时写下的诗歌。我想大家知道最出名的弥赛亚那首诗歌，是作曲者是叫韩德尔，他是德国的作曲家，在100多年前，那时候他是非常出名的作曲家。但是当他到70、80岁的时候，他突然发觉年轻的一代上来了，他不在皇宫里面受到国王的钦差，他所说的音乐渐渐的没有人喜欢的。所以有一次他非常孤独落魄的走在那个德国一个街道的时候，他突然对着天说，上帝啊，我这么老的，我年轻的时候你给我感动做了很多的歌曲，但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年纪，似乎没有可以什么可以所用的，我好像做不出什么好的歌曲来，也不到得不到当时人的青彩了。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突然间他发觉一股能力临到他的心中。那个晚上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突然间一股灵感就到他的身上，他马上抓起笔在桌上写下很多很多的音符。他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就写了那一首弥赛亚的歌。隔天早上他睡了一觉起来以后，把那个作曲那个曲拿出去请了人演唱以及配乐，他发现这个歌真是非常非常震撼。那一首歌到现在几百年的仍然成为各教会，特别在复活节的时候特别愿意献唱的诗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歌。那个歌其实就一句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头唱到尾。但是因为是神的感动所创作的，带着无限的能力。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我是不是少数的基督徒，因为在台湾的环境好像基督徒非常的少，我身边的朋友同学很少人是基督徒的。那我当我到美国的时候，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异类，我是不是少数的相信神的人。后来发现不是你知道吗，爱迪生也是基督徒，爱迪生是当时他们教会的主日学的老师，爱因斯坦也是相信神的人，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但他仍然相信说有一位真神创造这个宇宙世界。你知道吗，第一位发明纸的，西方发明纸的，他是怎么发明，他是一位宣教士，他相信神，他经常要到世界各地去宣教，去告诉人家上帝，要宣扬福音。但他觉得说那时候的记载都是在树皮上面，或是用纸板上面刻在，把圣经刻在上面。有一天他跟上帝祷告，上帝啊，有没有哪一种方式让我比较容易的把你的话记载在一个东西上面，让我可以很轻便的带到其他地方去。神就给他感动，制造了有史以来西方的第一张纸。你知道第一家会议记怎么出现的吗？是一个牧师的两个儿子，他非常渴望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那时候的代步都是脚踏车，或是最快就是马车而已。他每天在想，神啊，如果有一天我能像鸟一样可以飞到另外一个城市，飞到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地球的另外一端来宣扬你的名，那多好。所以神就给他们灵感，他们创造了飞机。所以那个 Wise Brother 那个白氏兄弟创造了有史以来第一架飞机，是神给他的感动所引起的。所以我告诉你，就相信神的很多，当你相信神的时候，当愿你敞开你的心跟神亲近，依靠神，祈求神的时候，神绝对不会是让你失望，神一定会帮助你。也许不是马上，也许你需要等到一段时间，但神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因为神是活生生的神。所以也许你要在这个地方，你的朋友没有很多人是相信神的，不要觉得孤单，不要觉得好像只有你相信神。有史以来非常非常伟大的人，聪明的人都在相信神。现在甚至现在这个世代是有史以来最多人相信上帝的时刻，所以鼓励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是非常荣耀的，是可以让你感到骄傲的。不仅这样，神不让你单打独斗在这个世界上，神有他的能力会帮助你经过所有的困难、苦难、挫折。当你需要的时候，敞开你的心跟神呼求的时候，神绝对跟你同在。 Anyway，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怎么样掌控你的情绪。我每一个人都有情绪，有时候外界的刺激会造成我某种感觉，当这种感觉 占满你的思想的时候叫做情绪。情绪是外界的刺激，不管是身体的或是精神上的刺激，引起你身体的反应。当这个反应占据了你的心思意念的时候叫做情绪。情绪没有好或坏，没有对或是错，每个人都有情绪，问题是你怎么样掌控你的情绪，或是你被情绪所掌控的。你知道吗？神给我们很多人很多的天赋，很多的能力，很多的才能，但这个才能就只有当你的情绪是稳定的时候才可以发挥出来。一个人当他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他会错失神带他一生美丽的祝福，美丽的计划，他会错失的，因为他的情绪不稳定，所以经常会错失的那个机会。前阵子我碰到一个朋友，我就介绍了另外一位医师给他，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回来跟我说，李氏，我很不喜欢那个医生。我说为什么？因为他的情绪起伏很大，今天去也许他很高兴就跟我讲很多，下次去他心情沮丧就不大理我。他说我没有办法看一个医生是情绪起伏那么大的人。我深深地体会到那个医生问题在那里，他在于他让情绪掌管了他，他没有办法掌管你的情绪。有时候我们这样，我们早上起来觉得今天心情蛮沮丧，我们就沮丧了下去一天。我们觉得今天不想吃健康的食物，我们就随心所欲的吃我们不应该吃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生气起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脾气，我们就骂人，摔盘子，做出这让自己后悔的事。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说，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城墙。一个人没有办法 self-control 自己控制的话，你就很容易像一个没有城墙的城一样，很容易你的生命被攻破。那黑暗的势力知道他只要能让我们随心所欲，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情绪，他就可以击败我们。很多人在这个时刻就是陷入了这样的陷阱，他随着自己的情绪，高兴骂人就骂人，高兴吃这个就吃这个，高兴不运动就不运动，高兴给人家冷面孔给人家冷面孔，因为他被他的情绪所掌管了。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性情暴躁的大显遗忘。所以说那些性情暴躁经常不稳定的人，一点事情他就激怒，他就做事，就是他不该做事的人，他们会 cause mistake， 他们会造成错误的。很容易轻易发怒的人，他们行事是愚妄，他们 foolish， 他们会做一些愚妄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生气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你脾气或情绪的时候，你经常会做出让你后悔的事。你所做的决定，当你回想过来又发现，那时候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情绪。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非常多的祝福，神非常多多么的渴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凡事兴盛，在你的公司，在你的事业，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环境，在你的亲子关系上面都蒙受他的祝福。但神在要求我们，神说我已经做了我的部分了，但是你要做你的部分，你要做一部分就是掌控你的情绪，成为一个稳定情绪的人。我很难想象跟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生活在一起，或是工作在一起。做父母的，也许你如果是一个情绪很不稳定的人，我相信你的孩子每天都要在那里猜测说，我爸爸今天回来心情是好是不好。也许礼拜一哇心情很好，就带孩子出去玩，礼拜二心情不好就骂骂孩子，礼拜三也许你心情好就跟孩子玩来玩去，很容易相处。星期四你碰到一些挫折，你大家都看你脸色。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有没有在每天在你下班的时候说，哎，我们今天要看看爸爸到底心情好还是不好。如果心情好我们就多讲一些话，如果爸爸进来板个脸孔我们就少讲一些话。如果你是这样子，我挑战你，你要开始掌控你自己的情绪。有一次我跟一个建筑师到他家去，我下班的时候就到他的公司去，他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那天我们两个就我就坐他的车要到他的家，他一路上告诉我他今天非常多的挫折，工人没有来，设计图没有被市政府通过，某一些原料又没有买到，他非常的沮丧。我们一路一路一路谈谈的就到他家，他下车了以后快要进入他家门的时候，我发觉他的家门前面有一棵树，于是我就发觉他把两个手掌就在树上面睡，就这样摩擦了几下然后进去了。我发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当他进到他家里之后，他本来很伤心 难过那种没有表情的那种，突然就笑起来，孩子跟他过来，他就抱起来，他来过来请他吃饭，两个就有说有笑了。哎，我就很好奇，我说哇，你怎么跟刚刚在车上差那么多？你怎么可以进到你房子里面的时候，突然间心情好起来，没有被你的情绪所掌控？后来吃完饭以后，我很好奇问他说，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看到你在进门之前，在你门前面的树上树叶搓了两下。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一棵树是我的 trouble tree， 就我的克服困难的树。那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不能避免在我的工作场合或者生命当中有困难，有让我沮丧，有让我不高兴的事。但是我知道这些挫折，这些引起我情绪负面情绪的事情，不应该带到家里面来。我们的孩子，我的太太，不应该因为我的挫折，我的情绪而享受这些负面的情绪所引起的后果。所以每一次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象征性的在我家门前那个树叶上搓了两下，我就告诉自己说，神啊，我把我的压力，把我的困难，把我的重担就挂在树上，我相信神你会帮我解决。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带着愉快的心情进到我的房子里面，不影响我们家里的生活。他说很奇妙了，每次我这样做，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发觉我那些困难似乎都不见了，我发觉我的心情就好起来了。他说我发觉当我愿意掌控我的情绪的时候，当我相信神会照顾我的困境的时候，会帮助我，神跟我同在的时候，我就可以掌管我的情绪，面对我的人生。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他。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会有不好的时候，沮丧忧伤，想打人想骂人的时候，问题是你怎么掌控这样的情绪。我建议大家要学习这个爸爸，你的孩子，你的太太不是你的树叶，外面那个树叶才是真正的你把困难放在的树叶。不要把你的孩子，把你的太太，把你的家人当作树叶一样的，把你的 emotion， 把你的情绪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经常这样的学习。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看下一个 point， 在加拉太书四章第一节，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前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在现代中译本他说，还有继承人在未成年的时候，虽然所有的产业都是他的，但他跟奴仆没有什么分别。什么意思？神说，我要把无限的祝福给你们，我要让你的事业，让你的工作，让你的健康，让你的人际关系都很好。但是如果你仍然还像孩子一样，你仍然没有成熟，像成年人一样，你就跟仆人一样没有什么差别。什么意思？表示我所遗留的产业恩典祝福不会临到你的身上。想想我一个女儿15岁，她经常跟我说，爸爸，我快16岁了。她每次跟她讲，我就知道说，她提醒我，我可以考驾驶执照，可以开车了。但是如果我的女儿在我面前表现得不够成熟，如果她经常任意而为，没有办法表现出她可以负责任的态度，我这个做爸爸的不会买车给她，不会让她考驾驶执照了。虽然我非常希望会也有经济能力可以买车给我的女儿，但是我那么的爱她，以至于我不能买车给她，因为这样给她车只有害了她而已。上帝也是一样，上帝非常渴望把非常多的恩典给我们。上帝渴望你成为公司的高级主管，上帝渴望你领导一个企业非常大，或者在你的婚姻当中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祝福你。但是上帝在看你是不是有够成熟，有够稳定。当你在上帝面前说，神啊，我证明给你看了，我有足够的稳定度，我不会经常情绪化，被我的情绪掌控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神要祝福你的时候。有一对宣教士，他们结婚了5、6年，非常渴望有一个孩子，但不知道怎么样，他们就是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怀孕。有一次这位宣教士到外面去宣教的时候，他很难过了，他看了很多小孩，就跟神说，神啊，为什么我那么渴望一个孩子，为什么我这样服侍你，但是为什么5、6年来我还是没有孩子，我的太太还是没有办法怀孕呢？就一天他很难过的跟神说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神跟他说，孩子啊，你有没有想到你对你太太的态度？他神提醒他，他对他太太的态度。所以宣教士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经常到外面去宣教，为神做了很多事，他还祝福了非常多的人。但是他在家里面似乎经常把他的情绪花在他的太太身上。所以那一刻神提醒他说，你要好好的带你的太太，如果你没有办法在我面前证明你有足够的稳定的情绪， 林大概不会有孩子的。哇，这个对他是一个 shock， 他说神怎么这样告诉他。后来圣灵提醒他这个圣经的经节，所以他回去以后他顺服神，他顺服神跟他说的话，他说神啊，谢谢你提醒我，我回去以后我要好好的对待我的太太，我不再把我的脾气我的挫折发泄在我的太太身上。那一天回去他就顺服神，谦卑下来，很好好的对待尊敬他的太太。没有多久他们就怀孕生了孩子。神愿意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经常说神啊，你帮助我成为公司的高级主管，你帮助我有更好的收入，你帮助我做这个做那个，成就这个成就那个。但神说，你秀给我看，你证明给我看，你可以承受我要给你的祝福。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给神说，你没有办法承受他的祝福，神不会愿意加添给你的。因为神这么样的爱你，他知道他给你越多只有害了你而已。如果你在你的经济方面，如果神给你一点的经济的来源，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了管家，把你的钱财管理好，经常浪费，神不会给你更多的收入的。神要祝福你的婚姻关系，如果你没有好好对待你的配偶，神不会让你的婚姻关系越来越享受神要给你的甜美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经常这样的做。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我看下一个 PowerPoint， 是一个叫做 Reuben 的，他中文叫刘辩。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人，他说什么样，他说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这是他的爸爸对他说的。这个年轻人是他爸爸的长子，在那个时代父亲把所有产业几乎都是留给长子，但这个爸爸说， Reuben 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是我年轻最强壮生的，你本应该是有最大的尊荣，我所有的财产应该都给你，你应该拥有这个家族最大的权力的。但是你放纵你的情欲，你高兴骂人就骂人，你高兴发脾气就发脾气，高兴做这个就 做这个，高兴做不该事的事就做不该的事，你的情绪好像滚沸的水一样，随时可以爆发出来。所以他的父亲跟他讲说，你必不得居首位，我不会把这个长子的位份所应该得到的产业给你的。神的同样的家这样跟我们讲，你每一个人都是我宝贵的孩子，我多么渴望把无限的祝福给你每一个人，但是展示在我的面前，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也许你说，啊，李氏，我没有办法控制，每一次我有人讲一些话刺激我，或是每一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我就一定要骂人，没有我不舒服，没有我就要摔摔东西，没有就不舒服，我就要给人家冷眼色看，我就给我的太太或先生一些难堪的话语，不然话我不舒服的。但我告诉你，其实你的意志是强过你的感觉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们夫妇在吵架的时候，吵得面红耳赤，你骂我，我骂你，摔盘子的时候，突然间电话亮了，哦，嗨 Nancy 你好，你马上可以改变了。所以你知道，你的意志是可以控制你的情绪的。所以你不要再借口说，哇，我没有办法控制。其实你是可以控制，当有足够的刺激的时候，足够动机的时候，你觉得可以控制的。所以下一次当你脾气发起来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没有办法控制，你可以控制你的情绪，问题是你要不要而已。为什么一般人不喜欢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控制会很难受了，控制会有痛的。但是我告诉你，人生有两种痛，一种是 discipline 的痛，就是约束自己所引起的痛，另外一种叫做后悔的痛。什么叫做后悔的痛？就是你做了你知道你不应该做的时候，你是任意发脾气以后享受了后果，叫做后悔的痛。什么叫做约束的痛？当你知道这件事我不该做的时候，我没有去做，我约束我自己，我吞下我自己的自尊，我知道神不喜悦我这样做。你虽然有短暂的痛，但这个短暂的痛比起你后悔的痛其实远少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经常我们做了很多事，我们讲出的话，我们写出去的信，是我们做的动作，我们感到一时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快乐，但是过一阵子你会发现悔恨连连，你后来发现以后所受的痛比你当时耶稣的痛还大了很多。我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很多的攻击临到我的身上，那尤其弟兄姐妹打电话给我或是 email 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受不了，因为那种攻击，那种 那种指责是很少见，对我来说是很难见到的，所以我刚开始就回击过去，我就会骂回去，打电话回去骂骂他，或写信啊讲讲他。他一两次以后，我觉得非常不平安。虽然我短暂的感到，嘿，我报复了，我把这个事情摆平了，我跟他们把话讲清楚了，但是以后我觉得越来越空虚，越来越难过，越来越没有办法享受平安。有一次又有一封 email 来了，在 email 里面指责我说你不应该当教会的 leader， 你没有资格在这个地方带领教会，你做了什么事什么事。哇，我非常难过，我本能的就赶快马上在桌上打一封 email 的信，打了打骂骂他。哇，讲到说你根本没有资格这样讲我，你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怎么可以这样指责我。哇，打完以后我就准备按下去 email 出去了。当我准备 email 出去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非常的不平安。我现在祷告神了，我应该这样做吗？我突然觉得神在跟我讲，神说孩子啊，你写这封信把事情摆平了。我说对啊，我把它摆平，我终于出一口气了，我终于要让他知道说他伤害人家那么痛。那神就跟我说，孩子啊，你感觉很舒服很快乐。我说对对对，哇，写了这封信骂骂人真的很舒服，我心中那种郁闷都发泄出去了， 我终于可以让他知道他不应该这样做了。他神就跟我说，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你难道那么关心人家对你的指责批评吗？还是你关心你的品格？还是你知不知道所有的苦难或是挫折领导都是我在锻炼你的品格，我在给你的试验，我要看看你能不能经过这样的试验。如果你能证明在我的面前说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可以经得起指责批评的人，我以后会有更大的责任要给你。啊，那一刻我感到非常羞愧，我终于在那里挣扎了好久，我就把那一封 email 就 delete 掉，就没有送出去了。在我要把它 delete 掉之前，我真的心里真的很挣扎，因为要约束自己的怒气是不容易，是会有痛的，要放下自己的自尊，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被指责的那种情景。但是我还是决定顺服神，我就把那个 email 没有 email 出去了。后来我感觉神在跟我讲说，你这样做就对了，如果你连这样的一点的批评指责你都没有办法掌控，没有办法学习，从中间学习到功课，你以后怎么可以领导一个更大的教会呢？啊，我那一时刻我就感谢神，神啊，我知道我通过的试验，我如果顺着我的性子指责回去，骂回去，批评回去，我想神会说你还没有 ready 要牧养一个更大的教会，我不会把更多的人带领到你的教会来。同样我们生命中也是一样，如果你面临一些困境，面临一些令你难过沮丧忧伤的事，你要相信是神给你一样试验。你不要顺着你的个性，顺着你的脾气就这样发泄出去的，忍下来，相信神要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锻炼你的品格，以后你可以承接更高的责任。但你说那我怎么做得到呢？我知道不容易做到，但圣经里面有很多原则让我们知道怎么来做，怎么样来掌控我们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掌控。第一个，你要冷静的思考为什么这件事情造成你负面的情绪。有时候也许是身体或生理上的因素，有一些人他只要睡不好，他昨天情绪就很不好，他就喜欢骂人，就喜欢做一些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当你有这样情绪起伏的时候，想想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形让你容易这样，你要试着去改变。如果是睡眠的关系，要告诉自己，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睡觉，晚上少看那个大长今一集，早两个小时睡觉，明天早上我会有比较好的情绪，我会掌控我的情绪。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的害怕或是失望，或是人做一些事或是某一些动作让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情绪起伏。所以当你有情绪上的变化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这件事情造成我的害怕。前阵子一个太太到我诊所来，她说，李医师，我得了忧郁症，我睡不好，我真的吃不下去，那我现在没有工作，那我一个人要独立承担这样的压力，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又需要工作，我的工作又在开车一两个小时的地方，但是我情绪真的很不稳定，我又没有办法睡觉，我每天很沮丧，怎么办？后来我跟他谈，我说其实你真正的原因在你害怕你先生没有工作，你们家没有足够的收入，以至于你没有办法负担起你的 mortgage 以及生活费用，所以造成他情绪起伏的原因其实是他的害怕。 有些时候是我们的失望，我们对某个人的期望或者某件事的期待没有符合我们的理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情绪上的问题出来。所以在思考，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失望，或是有时候我们受伤，这个人讲的这句话让我受伤了，以至于我情绪表现起来。所以你经常要去思考你情绪变化后面那个根本的原因。如果根本原因是身体生理上的因素，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解决。如果是因为害怕、失望、受伤，我们要试着去对付我们的害怕、我们的失望、我们的受伤。圣经里面讲到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一直过个正直的生活。有时候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会觉得不快乐，但是当时而且觉得愁苦，但是当你经过以后，你就不会那个后悔的那个痛。 anyway， 你要思考造成你情绪不稳定的原因，然后怎么办呢？然后怎么办呢？当你知道说我的原因是出于害怕，我的原因是出于受伤，我的原因是出于失望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什么解药可以给你。心理医生能帮助你也是非常短暂的，但我相信一个相信神的人绝对可以因为认识神，从神得到平安，而化解你的根本的问题，失望、害怕以及受伤。圣经里面教导很多，你怎么样受人伤害的时候，借着饶恕让你得到释放，让你情绪不起伏。圣经里面讲到非常多，当你失望的时候，你相信神，让凡事互相效力，即使这个事情没有成就，神必定为你开启另外一扇的门。圣经特别要讲到，所以根本答案就是你要开始相信一个神能够给你的平安。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神给我们的平安是超过我们自己能理解的，神所给我们的平安也是我们可以化解我们心里面怒气或者失望或者沮丧或者伤痛所需要的。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当你害怕、失望、受伤的时候，你就要愿意相信有一位神，邀请神进到你的心中的时候，当神的平安临到你心中的时候，那一些就会跟着除掉。当那些根本的因素除掉以后，你的情绪就不会受到那样的波动。我经常这样，每次当我情绪起来的时候，我思考，神啊，我相信你，你要我饶恕这个人。所以当我愿意饶恕的时候，我就不会在那里情绪起伏。当我心里有失望的时候，我告诉神啊，神啊，这件事情虽然没有照我期待的按时间成就了，但是我相信你必定会有安排另外一个道路、另外一个方法、另外一个计划。当你心里这样的时候，你就会有平安。当你有平安的时候，你就能重新得力。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想一想，一个孩子，一个小 baby， 他在哭的时候，如果一个做父母的抱着他，给他爱，给他温暖，给他接纳，我想他心里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他的害怕、他的失望、他的受伤很快的会除去，他的情绪就会恢复过来。同样的，当你知道有一位神，不管在你失望、挫折、难过、受伤的时候，神都在看着你，都在拥抱着你、接纳你、爱你的时候，你心里会很有平安的。那问题在你有没有相信有这样一位神？如果你心里愿意相信有一位这样的神，像那个妈妈抱着那个哭的 baby 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爱着我们、关心着我们、接纳着我们、鼓励着我们，你会感到非常的平安。当你心里有平安的时候，你就会重新得力，你就会可以根本的除去你那些负面的情绪。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依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的。他必像树扎于水边，在河边扎根，炎热到了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圣经里面讲到说，依靠耶和华了，在原文里面是说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当你知道神的平安临到你的身上，当你因着相信神而有平安的时候，就是叫一个叫做依靠耶和华、依靠神的人。因为你心里很笃定，你的情绪没有起伏很大，那个人就是有福了。圣经这样说，他说即使在干旱的时候，
即使在没有水干旱的时候，炎热的时候，你也不用惧怕，因为你的根非常的深。当你依靠神的时候，当你心中有平安的时候，你就好像树的根一样，不断的往下扎，不断往下扎。即使外表的环境很干旱、很炎热，没有任何水，但是你的根仍然可以支取从神、从根部来的能力。你的叶子仍必清脆，在干旱之年仍然不用挂虑，而且你的生命会不断的结出丰盛的果子。所以我今天要挑战你，让我们做个决定，不要让情绪掌控我们，让我们做个决定，掌控我们的情绪。当那诱惑来，让你的负面情绪要发作出来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个性。即使你自己不行，神也可以帮助你，求神帮助你。神要不断的祝福我们，神要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往上飞翔，神要不断的把那丰盛的福气临到我们的家庭、工作、事业身上。你越成熟，越表现出你有稳定的情绪，就是在告诉神说我是成熟的人，神就越把他丰盛的祝福给你。所以今天我挑战每一个人，检查自己的内心，是不是你经常情绪波动，经常一点刺激你就发作起来，或是检查自己，你是不是有身体或生理上的因素造成你情绪的不稳，或是你是因为害怕、失望或是受伤而引起情绪的起伏。检查自己的心，如果有这种情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依赖神，再次的邀请神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当神的灵进入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平安。当你有平安的时候，你就会重新得力。当你重新得力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所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邀请你敞开你的心，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面对我们的神。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仍然有一些事情让你愤愤不平，让你的情绪没有办法稳定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亲近你，我求你帮助我，使我的心变化更新，因为在你的慈爱里，我心中一切软弱都将会被挪去，因为你爱的大能临到我的身上，因为你的平安临到我的身上，以至于我可以过一个稳定情绪生活的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我亲近你。